那雅思口语新周刊每月都去考一场。大家好，我是每个月会去参加一场考试 Jason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讨论一下，在复习雅思阅读过程当中，你的 heading 和 matching 怎么做都是全错的那些事儿，应该怎么调整呢？两个维度，第一，你其他题型很 OK， 除了这两种题之外，其他题型准确率很高，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做？第二个维度呢，我们看一下可能其他题型跟你的 heading 和 matching 一样烂。先来看第一个维度啊，假定你的 heading 呢和 matching 怎么做都是错误率很高，甚至全错，全军覆没，但其他题型很 OK， 准确率达到80%以上，80%以上。这个时候你真的要认真去思考了，因为整个的 heading 加 matching 的一个匹配度是这样的，40道题它的比重是占到10道左右，上下两个去浮动，也就是8到12个题，这个比重很大了，对吧？我们知道其实 7.5 分以下的进制是3个 0.5， 这10到12个题基本上是什么？2分了。所以说呢，你一定要去考虑它。考虑什么呢？一，你要看你是否能够去瞬时的提升长难句的情况。什么叫瞬时提升呢？长难句有的人说我一个小时分析一个句子，两个小时分析三个句子，这是不行的。你一定要去掐时间去做，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用最快的时间去做长难句的分析。第二，一定要多积累相关的词汇，这个词汇按照词性排序，最重要的是动词，然后是形容词副词，最后才是名词。很多人吧，往往觉得说 Jason 我要扩充词汇量，那我的这个名词一定要扩充。名词你不认识没关系，它就是一个符号 ABCDEFG 就 OK 了。什么最重要啊？动词代表方向性的这个题最后的走向，对吧？然后形容词副词呢，这个题的一个结论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两个词性排在前面，然后名词是排在最后的，所以你扩充词汇的时候可以这样去做。所以说呢，给大家两个建议，一，提升瞬时的长难句的理解力，二，可以多去积累词汇，按照动词、形容词、副词和名词的一个结构方式去做。第二个情况就是说呢 ，Jason， 我这个 heading 啊和 matching 怎么做都是错，我其他题型比这还烂，是吧？可能准确率别说低于 80% 了，可能低于 60%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，Jason 给大家一个特别贴心的建议啊，你把这个 heading 和 matching 扔掉，你先去把你所有的精力放在其他题型上，比如说单选，比如说 summary 的选词填空 ，summary 的填空，再比如说呢，判断对错 ，true functional given 或者 yes no not given 这些。或者说单纯的填空题都行，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什么能够做对的这件事上。也就是说呢，你说白了，怎么做 heading 和 matching 都是错，你的基础本身就不牢，那你不如就是说扔开它，把所有精力攻在什么你应该得分的题型上。所以说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呢？当你准确率不太理想，除了 heading 和 matching 之外，其他题型很烂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你排个顺序，判断对错尽量能往全对上靠，填空尽量能往全对上靠，然后像 summary 的选词填空啊，或者简单的单选题啊，或者一些简答题啊，这些如果你就做的不是很好，你可以依次类推排个序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可以把自己能得分的题放在主要的精力去做，不能得分很难的不要去抠它，当你其他的基础题型能够得分的时候再去抠那种特别难的题。所以说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条。那现实当中往往都是这样，其他题型吧就很烂，然后呢这个 heading 和 matching 也很烂，然后你把所有精力都搞这个难题上，不用的。难题是为了筛分高分段的学生，比如说他高想考 7.5 甚至 8.5， 对吧？那你跟人家去竞争什么呀？你先把你的基础分拿来。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吧，要看你其他题目的一个准确率的情况，按照 80% 准确率概率去做就行。比如说40道题是吧，抛掉这个10个左右的 heading 加 matching， 可能剩30个，这30个题你的准确率如果能达到23到25个左右，哎，你再去考虑这个匹配啊和大 heading。 如果说没达到这准确率，你就搞其他题型就好了，这样才能有条不紊的一个提升。所以说呢，在做雅思阅读的时候呢，这个题型的复习包括技巧性都是很强的一个方向性的总结的，一定把这个建议听进去，可能让你复习更加顺利。好，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录制到这里，如果大家更多的问题还是可以 follow WeChat B176939107 B176939107， 希望今天这样期节目可以带给你们帮助，谢谢。